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的粤语广播。今日是7月3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在这个钟头我们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修例的游行示威和警民冲突不断激化之际，中国港澳办的发言人7月29号罕见地召开记者会，谈及对香港局势的看法。除了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和警队执法之外，并没有是外界曾经担心的这样是强硬的表态。同时网上号召8月5号全港大罢工，并且在全港重要的7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而多个组织部署将抗争行动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在香港元朗727激烈抗争以及728港岛大规模抗议遭到警方强力清场，造成严重警民冲突之后，曾经有分析预计港澳办星期一将就香港局势做出强硬表态。不过港澳办两位新闻发言人宣读的表态以及记者问答，比香港分析人士的感觉基本上是相对温和。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强调，北京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以及警队严正执法，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并称近期发生的暴力活动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即使他没有说明属于香港的内部事务的近期示威游行如何触碰一国两制。杨光仲被提元朗721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暴徒肆意不加区分的追打无辜市民以及翻屋企的游行人士的暴行，被问及有关警方扫黑除恶不力是警方勾结质疑时，只是强调当务之急是惩治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中的暴力犯罪行为，恢复社会安定，并称相关指控是传言和毫无根据的污蔑。根据港媒报道，立场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星期二表示，港澳办记者会的重点在于支持特首和警察，重中之重则是高度表扬以及关怀警队，希望警队的防线不能够失守。刘少佳仲认为，中央依然觉得香港情况可以控制，不会出动解放军介入香港事务。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特首林郑月娥目前四面楚歌，中央因此要出面表态支持，表明中央仍然需要他留任执行中央政策。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认为，港澳办高度肯定警队，反映现阶段难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涉嫌滥权的指控。香港独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在记者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港澳办这次记者会没有重量级官员出面，重要性打折扣，两位发言人只是全声，不过对一些问题的用词相对温和。他说，
整个记者会的论调就是支持林郑月娥向警队致敬，希望早日恢复香港的秩序。
吕炳权说，整个记者会的论调就是支持林郑月娥向警队致敬，希望早日恢复香港的秩序，未来要搞好经济等，都是重谈一些旧调。一些敏感问题，例如出不出动解放军、接不接受独立调查，都是不想刺激民众这样的表态。他觉得他们就是想这件事由香港内部解决，中央亦不要过度介入。曾任无线和有线电视中国首席记者的吕炳权表示，这次记者会留有空间，未来要看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对香港局势的看法是否会变得强硬。他说，
更重要的是现在北戴河会议还没开完，中央现任还有前退任的一些领导人呢，很有机会会做香港问题的。
吕炳权说，更重要的是现在北戴河会议还未完成，中央现任和以前退任的领导人很有机会对香港问题下一个定论。现在的种种表态，他觉得是留有一个空间，未来北戴河会议开完之后，中央还是会有机会或者变得非常强硬。 另外，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在经历七月份各地激烈的反送中抗争之后，各界目前酝酿升级。在这次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连登网讨论区的连登仔号召8月5号全港大罢工，全港七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此外，多个民间组织亦部署下一步行动，发起多次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抗议的民间人权阵线，正在筹备可行的升级行动方式。民主派工会组织职工盟与成员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配合民间发起的罢工行动。主张民主自决的政党香港众志则强调8月份必须要将和理非行动升级。另外，据港媒报道，7月30号星期二有网民发起全港大塞车行动，上午高峰时段令港铁成为重灾区。有人在不同港铁站以身体或者随身物品妨碍车门关闭，多条线路的服务都受到影响，到大约11点逐步恢复正常。有乘客不满上班受阻，批评阻碍车门的人士，但是有很多人表示理解行动，认为可以向政府施压，适可而止就好。有参与人士表示，这个是85全港大罢工的预演。以上是美国资深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南北两侧的东山岛海域和舟山群岛海域分别举行军事演习，而同时台湾方面是试射了地对空、对海和反舰的导弹。上个星期，中国发布了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表示中国一定要统一台湾，而且不承诺放弃武力。而这份白皮书发布只是一日之后，美国就派遣一艘军舰穿行台湾海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根据中国浙江和广东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中国解放军从7月28号晚6点至8月1号晚6点在舟山群岛周边海域，以及从7月29号早上6点至8月2号晚上6点在东山岛海域举行军事活动。根据中国公布的地理坐标，这两处区域分别位于台湾本岛以北400多公里以及金门西南55公里。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的演习无助于两岸和平发展，更严重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台湾方面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态，有能力维护台湾安全，确保区域稳定。台湾中央社引述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的话，东山岛海域是解放军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区域，在该区域的演习应该属于跨军种规模较大的战区级演习。如果舟山群岛海域的演习和东山岛海域的演习规模相当的话，那个将是解放军同时动员两大战区联合作战。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举行军演，可能是为了检验军队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这个是解放军效仿美国在2000年代提出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理念。他说，
这一次动员的兵力是南北两个战区，他不是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两个战区他都有。
林永佑说，解放军这一次动员的兵力是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都有，确实是规模比较大。他想要呈现的其实是，如果今日解放军打台湾亦好，或者在东海或者台海有战事的时候，如果另外一边在南部战区在南海这边亦发生这个情况，他要如何去应对。中国政府7月24号发布了国防白皮书，称中国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搞台独，还警告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份白皮书同时指责美国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但是就在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后仅仅一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由南向北驶过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派这艘军舰穿行台海就是针对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亦表示美国对台湾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林永佑表示，解放军在台海南北两个方向同时举行军演，不单只是剑指台湾。他说，
我想他针对性的话，他不会是只有针对台湾， 他其实在演练的过程中间有两个，一个是
林荣又话，佢谂针对性嘅话，演习唔会只有台湾解放军演练嘅过程，一个系对外，包括对台，亦针对有可能介入嘅美军。佢仲表示，解放军喺发布嘅国防白皮书后冇几耐就举行演习，可以放大对手嘅震慑作用。就喺解放军举行军演嘅同时，隶属于台湾国防部嘅中山科学研究院7月29号喺位于台湾南部屏东嘅九鹏基地试射咗多个型号嘅对海同对空导弹。台湾国防部表示，呢次导弹试射系年度例行训练，与解放军军演无关。另外，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7月29号清晨出动战机，模拟咗一次对海上舰船目标嘅轰炸演习。报道话，台湾国防部为应对中国以辽宁号航母为主嘅舰队攻击，派遣两架 F-16 战机向靶船发射咗鱼叉反舰导弹。报道话，演练取得成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专机发生国安特勤人员走私香烟的事件，在野党国民党持续提出批评，政治评论人士亦就相关的发展是否影响总统的选情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7月29号星期一召开一场名为总统干预司法走私硬树超买记者会，党团书记长吴志扬表示，请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政府诚实面对这一宗香烟走私事件，
不要做指导，不要设停损，不要乱切割，不要求援兼裁判。
吴志扬说，不要做指导，不要设停损，不要乱切割，不要求援兼裁判。吴志扬仲说，这件事件涉及的层级很高，应该由检察总长指挥检察体系彻底进行调查，不能够使相关官员自行解释或者定调。7月22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专机返回台湾，海关及调查局在机场查获相关国安特勤人员透过通关礼遇走私香烟近10000条。蔡英文总统得知之后震怒，并责令侦办，同时透过面书表示将深刻检讨杜绝弊端。当晚国安局长彭胜烛请辞获准，总统府侍卫长张哲自请处分并调职。就在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讨论之际，7月27号，蔡英文总统召开记者会表示，相关弊端长期在政府体系里面没有被发掘改革，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要表达歉意。蔡英文还强调，这件事件政府查办到底的决心不容质疑，已经要求新任国安局长提出报告，对于司法机关侦办，下令所有政府机关单位或者个人都必须配合调查。根据负责总统专机事务的中华航空公司表示，相关香烟走私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总统陈水扁2006年时的出访，当然亦都包括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几次出访。政治评论人士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不能够清君侧，这样问题就大了。甚至前总统陈水扁亦提出了警告。
就是为什么陈水扁总统说的那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你身边的自己人。
杨宪宏说，就是为什么陈水扁总统说的那句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身边的自己人，你轻轻放下自己人的话，明年1月1号总统选举投票日，你就会重重跌低。杨宪宏仲指出，蔡英文总统身边确实有一些不适任的人，这一次的香烟走私事件更凸显了一些人事任命上的不当。蔡英文总统必须有所判断及行动，如果只是想靠打中国威胁牌，或者是不喜欢韩国瑜选民的支持，这个将是非常危险的想象。台湾联合报星期一公布总统大选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与蔡英文打成平手，双方的支持度都是32%。这一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加入战局，韩国瑜以29%领先，柯文哲的25%居次，蔡英文的22%殿后。 不过亦有24%的选民表示不支持或尚未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在美中两国代表在这个星期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美方表示上个星期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创下5个月来的新高，但是这批大豆是几个月之前是订购的，中国还未落新单是采购美国大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农业部星期一表示，截至7月25日这个星期，美国检验了9批共大约60万吨出口中国的大豆，为2月中旬以来单星期最多。在6月底的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中国称将大规模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则表示将暂停新加关税。但是美方数据显示，上述这一批大豆是两国在5月谈判破裂前定下来的采购合约，中国在会谈后并未定下新的美国大豆采购。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谈及这个星期在上海的美中贸易高层会谈时表示，他不会指望达成任何大交易，谈判代表将试图重置舞台，使谈判回到五月破裂前的状态。库德洛对 CNBC 表示，他希望中国坚持完成对美国农产品和服务的大规模采购。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出口市场，年均从美国购买的大豆超过3000万吨。自从一年多前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关税以来，中国的美国大豆进口在2018-19年度下降至大约1430万吨，创11年新低。截至6月1日，美国大豆库存达到创纪录的4900万吨，大豆价格大跌，农民的收入受到威胁。伊利诺伊大学农业与消费经济学系教授戈德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中两国的政治角力中，中西部农民首当其冲。他说中西部农民基本上种植两种作物，玉米和大豆，因此大豆需求的减少向玉米施加很大的压力，这个反过来增加了玉米供应，压低价格。中国官媒星期日引述中国发改委与商务部的话表示，7月19日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就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农产品的采购向美国供应商问价钱，商签合同。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上星期四否认重启经贸磋商与贸易采购相关，他说有关采购由企业自主决策，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不过即使上星期中国允许5家公司申请有限豁免美国大豆的关税，但是美国农业部尚未证实，自从20国集团峰会以来，中国没有任何新的大豆采购。美国农业部要求，如果出口商向单一目的地销售超过10万吨谷物，需要在24小时内进行汇报。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自从20国集团以来，美国向中国发运了162万吨先前订购的美国大豆，低于中国官媒报道的数百万吨。美国8月底未发货的大豆可能会被取消，或者转入9月1日开始的下一个作业销售年度，届时新收获的大豆将进一步增加季尾库存。由于非洲猪瘟导致用于饲料的大豆需要下降，中国的大豆进口总量有所下降，但是一般而言，南美大豆生产商在7-8月已经完成出口，这个可能给美国大豆带来转机。期货国际公司高级农业期货分析师特瑞对美国之音表示，预计南美大豆出口供应将收缩，这个使到美国在新收获大豆在10月至明年1月对中国消费具有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泰国境内的湄公河今年水量严重下降，是令到当地是受到严重的影响。公民团体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湄公河沿岸国家重新审议沿河建坝的计划，保护湄公河的自然生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25日报道说，湄公河在泰国境内的水量今年雨季出现最严重的下降。泰国东北地区拿空柏隆府的湄公河水量这个星期只有1.5米深，而往年这里的平均深度有8米。当地的一位老渔夫说，今年的情况过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现在只是有钓到小鱼，水这么浅没有大鱼。部分原因是当地严重的干旱，但湄公河上游的电站大坝切断了水流，亦都是重要的原因。 中国境内在澜沧江即湄公河上游干流建造的景洪水电站，七月较早时候就表示，由于电网维修，排泄水量将减少一半有多。再就是老挝境内正在建造的沙耶姆里水电站，七月十五号开始试运行。这个水电站由一家泰国公司建造，是为泰国发电。湄公河最后的岁月的作者布莱恩艾勒表示，湄公河系统容易受到季节性巨大变化的影响，而且气候变化在这个阶段开始产生影响。这个讲明在湄公河上投入并操作巨大的项目难度很大。路透社说，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湄公河下游的国家都在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泰国已经要求农民停止播种更多的水稻，同时邀请中国驻泰国大使讨论解决湄公河危机的方法。泰国并要求老挝的沙耶姆里水电站开闸放水。泰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和老挝都同意后，泰国东北部湄公河的水位开始回升，但是当地的人士担心湄公河的水流本来随着季节而自然变化，现在只能依靠上游水坝的调节，生态系统很可能会出现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且上游水坝如果突然开闸放水，容易导致下游水量的突然增加，会严重影响船运和沿岸作物。路透社还说，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有11座电站，另有8座在建设。国际河流组织的皮恩冯德提斯就此评论说，只是使河流用于一个目的，水电，其他的用户就被边缘化了。当地的民众因此采取行动，保护湄公河沿岸的利益。曼谷邮报7月22号报道说，泰国湄公河保护网络7月21号在清莱府就湄公河电站的影响召开论坛会议。该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湄公河沿岸国家的政府对沿江建造水坝的计划进行重新评估。湄公河保护网络协调员从加特说，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柬埔寨政府必须想办法控制湄公河上游11座水坝已经造成的生态损害。他说，已经出现的问题证明在湄公河上建造水电站是有麻烦的，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解决这些挫折，这样湄公河的管理就能够成为世界可持续性发展的楷模。报道还说，湄公河上已经建造的11座水坝基本都在中国和老挝境内，其余待建的11座水坝主要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大家介绍水下曲棍球再度出现，插入式的蜂巢网络监测蜂蜜的健康。我们会看看美国的大峡谷庆祝成为国家公园100周年，最后是介绍换膝关节的替代方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曲棍球不单可以在冰上和球场上打，它们还可以在水下比赛。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水下曲棍球现在又再度出现了。下面是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它是曲棍球、水球以及自由潜水的完美结合。
Truly a team sport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how good one player is.
这个是一项真正的团队活动，因为不理是一个球员有多优秀，他总是要从水里面出来换气，所以必须有团队的合作，必须要有全球，你不能够另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
规则很简单，两支球队，每支球队6名队员以及4名的替补队员，每位选手都配有潜水器、护目镜、帽、脚扑以及是一根30厘米长的塑料棍。就好像冰球比赛一样，球员要争到是控球权，然后将球打到对方的球门里面。这个球是由圆造成，外面包住是橡胶，重 1.5 公斤，这样它就不会弹跳，而是能够确保留在池底里面。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乔治梅森大学是将水下曲棍球列为是校园运动的9间大学之一。
I'm on the U.S. men's elite team. So w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competing at.
我系美国男子精英队嘅一员，咁所以我哋喺世界各地参加世界比赛。我为世界锦标赛做训练嘅时候，会每个星期花10至20个钟头时间进行为期一年嘅训练。
My favorite thing about the sport is the people. You know, I feel like every.
我最中意呢一项运动嘅地方系参与人。我觉得我去嘅每一个地方都有我嘅家人，因为我哋嘅团队遍布美国。
大多数嘅水下曲棍球队都系男女混合队。
There's a 3D aspect to it that you don't get in the other court.
佢有一个喺其他球场运动中所冇嘅三维空间。因为在篮球和足球运动中，你只能够在球场上跑，在曲棍球比赛中，你可以在池底，亦可以在水面上，所以多了一个你走位的维度。
球员之间无法进行口头的交流，除了需要闭住呼吸，水下曲棍球比普通曲棍球的危险性要少，因为它有水的缓冲作用。但是就好像其他的运动一样，对抗亦都会发生，通常是用脚扑。
It's a non-contact sport in the sense that basketball is non-contact. So,
同篮球一样，这个是一项非接触式运动，你不能够捉住其他人。但如果你的球棒已经捉球了，你就可以通过身体去接触，去创造空间。
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报道。
据美国农业部说，蜜蜂的数量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受到杀虫剂的影响，但同时亦包括害虫的影响。研究人员正在同电脑科技公司甲骨文合作，点样去增强监测蜂巢的健康状况。咁下边系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伦敦养蜂人约翰戴维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实验，从世界各地的蜜蜂嗰度收集信息。
We have two cables, two wires. One is connected to a probe which is reading the humidity inside the.
我哋有两支电缆同两支电线，一个连接到读取蜂蜜箱内湿度的探头，另一个咧就系连接到读取蜂蜜箱内湿度的探头上。咁呢个季节咧都系非常重要噶。
其他探测器监测蜂巢的声音，并将所有信息发送到一个由科技公司甲骨文设计的巨型云计算系统中。该公司正在与马里克负责的英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蜜蜂计划合作，以确保这些昆虫继续授粉。
And this is the link we very often.Most of us forget to make.
我哋总系忘记呢一点。蜜蜂唔单止制造蜂蜜，蜜蜂仲可以授粉。如果冇蜜蜂授粉，我哋嘅食物就冇办法生产，就系咁简单。传感器收集嘅所有信息将被人工智能分析，以了解如何识别蜂巢嘅健康状况。约翰阿伯喺甲骨文公司工作。
We can load in mapping data, road data, pollution data.
我哋可以上传地图数据。道路数据、污染数据以及我们蜂巢所在的工业园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它和铁路、河流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蜂巢在特定环境之下保持健康的能力。
但是一个蜂巢的数据无法提供足够的分析信息，甲骨文公司希望创建一个巨大的插入式蜂巢网络，这样系统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更多的有关蜂巢健康的知识。
Because we're using an open connection.Anybody to connect and pass us.
我哋使用嘅系开放式连接，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到呢个系统，向我哋传送数据。连接嘅设备越多，我哋得到嘅数据就越多。我哋需要几十亿行嘅数据，先至能够使到模型自给自足。
通过自给自足，阿伯设上咗一种系统，当蜂巢出现问题嘅时候，就能够向养蜂人发出警告，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以确定蜂巢可以健康茁壮成长嘅地点。
They could take the data that we've got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build a biodiversity.
养蜂者可以利用我哋嘅掌握嘅数据，学习到点去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令到蜜蜂可以更好地去授粉。咁样就可以生产更多嘅食物、社区，甚至系全世界。
阿伯仲话，蜜蜂监测器价格低廉，可以令嗰啲想将蜂巢同系统连接起嚟嘅养蜂人行动起嚟。记者易海文报道。
喺今年嘅2月26日，美国喺大峡谷庆祝国家公园成立100周年。咁作为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大峡谷一直吸引住探险家、诗人同画家。下面就由梅爺帶我們參觀。
位於美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的大峽谷的景色極為壯觀，梅爺深有感觸。
It's grand. That's the right word to use for it.
呢个系巨大嘅，用呢个词去形容大峡谷可以话系再恰当不过啦。因为无论你系企喺大峡谷嘅边缘俯瞰，定或者下边嘅河边，你都可以感受到佢嘅巨大。呢个色彩鲜明嘅峡谷系由几百万年嘅侵蚀形成嘅，长446公里，平均深度达到1220米，有11个足球场咁长。好独特嘅就系呢啲岩层曾经喺地下，后来就被抬升，然后就被侵蚀，咁样科学家就能够睇到几百万年嘅地壳历史。科学家同游客可以徒步或者乘坐木筏探索呢啲巨大峡谷。梅耶喺科罗拉多河上漂流咗8日，行程362公里。
Coming up on the rapids here。
佢最中意嘅经历之一系喺小科罗拉多河上嘅一次旅行，当地有一条离主河冇几远嘅支流。
What made this little Colorado so special is that it was this almost baby blue。
令到呢个小科罗拉多河咁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几乎系淡蓝色、浅蓝白色。你可以睇到佢同深灰色嘅科罗拉多河汇合嘅时刻，呢两种自然不同嘅颜色汇合喺一齐。梅耶同佢嘅旅伴喜欢呢度嘅小溪、瀑布、嗰啲有水嘅地方，以及嗰啲游客可以睇到自然形成泉水嘅地方。但系对梅耶嚟讲，最重要嘅系喺白水急流当中航行，呢条河已知嘅文明。
All ready to go for lava falls in the front of the boat.
游客仲可以了解呢条河丰富嘅历史。
To the right, you will see some historic Native American food storage.
喺右边，你会睇到一啲历史悠久嘅印第安人储存食物嘅粮仓。睇睇野生动物，例如濒临绝种嘅加利福尼亚秃鹰。
They brought them to the Grand Canyon to try to provide a habitat.
佢哋将加利福尼亚秃鹰带到大峡谷，试图为佢哋提供一个栖息地，帮助佢哋成长。到目前为止，呢个好有效噶。到咗晚上，梅耶同佢嘅团队喺岸边宿营。呢个系世界上最美丽嘅天然游乐场里面结束每一日嘅完美方式。
Everybody give me a wave. The world could have gone to nuclear war for all we would have.
因为我哋知道呢啲事，世界可能会陷入核战争，咁所以能够呢一种少有嘅方式真正融入大自然，真正摆脱世界嘅干扰，享受大自然嘅壮丽，享受你身边嘅人，呢个真系可以话系不可多得噶。到2030年，单系喺美国换膝关节嘅手术咧就会增加600%以上。咁但系喺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就向患者提供一个新嘅选择，咁能够缓和疼痛同关节炎。咁下边系记者易海文嘅报道。斯塔吉系一名退休消防员，多年嚟佢嘅膝头一直唔系咁好。
Every time I would kneel down or go to climb a ladder on the fire department.
每次我下跪或者需要爬消防梯的时候，或者要踎低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我的膝头肿痛，但是我一直坚持忍住。他被诊断患有关节炎，膝头的软骨组织逐年磨损，关节炎逐年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换膝头盖。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立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就要他试试一个新的设备。
A shock absorber, it really looks like a car shock absorber, is going to be placed right on the inside part of the knee.
这个减震器看上来就好像汽车的避震器，我们可以将它放到膝头哥里面，为的是减少里面的压力，将它转移到膝头外侧。这段动画展示了这项设备的原理，关节的压力被释放，减缓疼痛以及关节炎的发展速度。
I think if we're successful, that will decrease the number of total.
如果成功嘅话，你会使到美国嘅换关节手术数量逐年减少。目前嘅数量每年都上升紧噶。我哋希望尽可能控制呢个速度。对于斯塔吉嚟讲，呢个装置唔单止能够将膝患关节手术推迟几十年，并且能够减轻疼痛，提高生活品质。
Want to be able to start doing some of the things I used to do.
我想做嗰啲我过去能够做嘅事情。每年美国都进行大约600万宗膝关节手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资料，关节炎影响世界大约10%-15%嘅人口。如果减震器手术进展顺利嘅话，未来5至10年内呢一种治疗方法将会喺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记者易海文喺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在全球范围里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到现在为止是为建设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而设计的最具雄心的项目。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只是将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三分之一用于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将三分之二的资金是用于能源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德国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建设能源设施，旨在将过剩的工业产能转移到近24个不同的国家。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题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议的报告中表示，中国最初对能源项目的关注为下一个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即是产业集群和新的以中国为本的国家供应链。部分中国工厂已经迁往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原因是需求萎缩以及新的环保法规使到很多中国工厂无法继续使用旧机器。中国竭尽所能使受益国相信它热衷于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因此预计工业产能不会大规模迁移，在不同国家转移产业和生产产品，将使中国能够摆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的上调。高关税已经重挫中国很多出口导向型产业，这些工业部门目前正在寻找不受美国高关税影响的替代目的地。还有其他与国内经济相关的原因促使中国工业向其他国家转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表示，一带一路本应为一些过剩产能提供一条路，但是它可能使中国臃肿的国有企业推迟急需的裁员。全美亚洲研究局负责贸易、经济和能源事务的项目经理阿什利·约翰逊表示，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更倾向于中国的增长，而不是项目所在国的增长。他表示，这些项目通常由中国公司建造，允许使用钢铁等剩余材料，并能够利用自己的产品，例如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产品同样垄断了全球市场。约翰逊说，中国能够成功的在海外推广这些项目，部分原因是仍然有10亿人没有电可用，他们的巨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涉及环境风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无法为煤炭项目找到资金支持。他表示，中国正在填补很多开发银行无法填补的融资缺口。就化石燃料项目而言，他们亦不会提供支持，无论是直接用于能源还是更广泛的互联互通项目，中国都帮助这些国家满足短期需求，因为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面对不断放缓的国内经济和来自美国的贸易挑战，中国正在专注于短期内能够完成的项目，以及那些有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电力项目比公路、铁路和港口等长期项目更能满足这些需求。希尔曼表示，能源项目可能颇具吸引力，因为与公路和铁路相比，他们为收回投资成本提供了更多选择。他还说，但是他们面临很多相同的挑战，包括延期和成本超支，而且他们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环境挑战。约翰逊说，中国亦试图通过这些项目加强自己的能源安全，通过投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终端，以及在邻国发电，来确保能源和电力供应的多样化。中国除了在汽车上使用电池外，还一直提倡以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为基础进行绿色发展。但是根据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讲法，在讲到其他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时，中国政府的想法是不同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表示，中国鼓励本国能源企业在海外寻求合同，而不必要优先考虑任何部门。中国政府既没有领导一场绿色革命，亦没有推动化石燃料的复兴，而是两者兼顾。报告中发现，中国的能源项目分布广阔，拉丁美洲在完成投资的数量上领先于其他地区，其中主要是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分配方面。东南亚拥有最多项目，其中大多数是燃煤电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7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是签署美国国会上个星期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基金法案。这个法案将911补偿基金的期限延长到2090年，而受难者可以领取补偿到2092年，保障当年911事件第一线救难人员余生都能够获得医疗的照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提到这些人的健康受到影响，目前几千位男女同胞正在与因911事件引发的癌症和其他疾病战斗，我们誓言今日以及每一日都同这些受到影响的家庭站在一起，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想要感谢两党的国会议员为一个共同目标合作，通过这个重要又关键的法案。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就成立了911受难者补偿基金，不过期限只有2001年到2004年，但是之后911的救难人员仍旧因为当时身在废墟恶劣环境的关系不断有病或者死亡。2010年国会通过911健康与补偿法，2011年1月开始重启补偿，并规定在2015年需要国会重新授权，在包括戏剧演员史都华等人的维权努力下，补偿再延长五年到2020年到期。2019年民主党纽约州参议员陆天拿提出911受难者永久补偿基金法案，确定能够保障当年第一线救难人员余生，基金延续到2090年，受难者到2092年都可以领取补偿。7月23号参议院以97-2通过，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肯塔基州的保罗参议员以及犹他州麦克利参议员投下反对票。特朗普在玫瑰园说，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白宫，来向美国最好、最勇敢、最厉害的人致上庄严的敬意。我好了解他们，等一阵我就要签署一项跨党派的法案，来充分重新授权911受难者补偿基金。这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是你们努力推动的，而今日终于到来。今日我们齐聚一堂，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来支持我们的911英雄，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并且更新我们的誓言，就是永不遗忘。特朗普总统对与会的911受难者说，很多受到伤害的都是第一线救难人员，而911事件之后他说自己亦在现场，他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但他不认为自己是第一线救难人员，但是他在那里，他花很多时间陪着他们。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出席白宫活动的前纽约消防局副局长艾勒斯说，事发后他在世贸大楼现场留了很多个月，从来没有看到过特朗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来说，教育是一个关键的议题，尤其是他们寻求年轻选民的支持。年轻选民已经取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成为美国最大的投票的群体，但是年轻的选民不单只关心教育议题，其他社会议题也都可能驱使他们参加2020年的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萨曼莎·麦克阿里斯特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利坚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对他来说，高昂的学费和学生债务是他这一代人最关系的问题。他说
The cost of universities has gotten very difficult for students.Even on the community college,
麦克阿里斯特说，大学的费用对学生来说已经很难应付，无论是社区大学还是州立大学。当然，他现在就读的这所私立大学就更加贵了，费用贵到惊人。而美利坚大学还根本不算美国学费最贵的学校。权益团体年轻不败的从西亚科尔曼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I think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debt is a big issue, and it's impacting young adults their ability.
科尔曼话，佢认为高等教育同学生债务系个好大嘅议题，呢个牵扯到年轻人是否有能力上学，以及千禧世代是否有能力购买房屋。呢啲人决定唔生细路仔，亦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同经济机会。呢个对佢哋嚟讲系好大嘅议题，亦好关键。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提出唔同嘅教育议题，吸引年轻选民，但系专家指出。这些议题中有一些更为实际一些。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格拉斯·哈里斯说，他认为最不可能的计划就是贷款扣销，尤其是广泛的贷款扣销计划，不太可能实现，这个需要高昂的费用亦不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免费大学，某种形式的免费大学很可能出现，某种收费相对低廉的免费社区学院，或者没有学生债务的学院都可能被提出来。除了教育，年轻选民还关心一些社会问题。霍尔曼说，他认为还有健保问题，他们在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降低年轻人无保险的比例，但是他们接触过的某些年轻人告诉他们，这个道义上必须做的事，他们真的希望实现全民健保。年轻选民认为这个经济机会的问题，他们之中有人面临薪资停滞不前等问题。某些社会议题针对年轻一代，因为这些议题对他们的长辈来说当时还未形成。科尔曼说，他认为公民参与亦就是希望年轻人参加投票，亦参与移民问题，这个对年轻人和追梦者来说是个关键议题，亦将继续是关键议题。哈佛大学政治学院今年春季公布了一项年轻人的调查，显示拜登和桑德斯等老一代政治家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最高，但是参议员沃伦和印第安纳斯南本德市长布蒂吉格的支持率后来都有攀升。2020年总统选举中，年轻选民人数可能超过老年选民，年轻选民过去的投票率普遍不高，但是这个趋势正在慢慢改变，总统参选人需要调整他们的竞选主张，以便吸引年轻选民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个美国宇航员50年前首次登上月球，但是在人类离开地球之前，动物宇航员是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太空之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亨斯利的报道。
毛茸茸的小白鼠米尔德里德和阿尔伯特是最早登上太空的先驱者之一，两只老鼠和他们的猴子同伴帕特利夏和迈克被美国的一枚导弹以每小时3000公里的速度飞上太空。当他们向上飞行，行到60公里的高空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奇怪的失重感，一个降落伞打开，被火箭和珍贵的货舱平稳着陆。焦急的科学家赶到现场，看到的是动物宇航员安全渡过了飞行的难关，而同时前苏联正是将人类最好的朋友送入太空。
A parachute opens to ease the rocket and its precious cargo to a gentle landingAnxious scientists rush to the scene and discover the animal crew has weathered the flight safely.
英国的一部资料电影说，这些是关于俄罗斯太空犬的故事，以及它是如何接受训练来完成这项了不起的工作。这些也是第一部讲述了令世界惊叹的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和前苏联所有的火箭狗一样，奈卡也是一只流浪狗。科学家认为流浪狗能够更好地忍受太空舱内的恶劣的环境。美国继续给猴子担任宇航员。1959年，阿贝尔和贝克飞到将近500公里的高空，安然无恙地返回地球。阿贝尔等其他很多动物的安全返航，给了科学家信心，认为人类亦都能够在太空旅行之中幸存下来。
It's encouraging to us to think thatAn animal can be exposed to spac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without having undue alterations in its basal physiology.
陆军生物物理与航天部门主任、美国陆军上校罗伯特·霍姆斯话：，俾佢哋感到鼓舞嘅就系，动物可以喺不改变佢嘅基本生理机能嘅前提之下，暴露喺太空环境嘅条件之下，佢哋有理由希望人类亦都能够喺同样嘅环境之下生存落嚟。1961年，人類追隨了第一批動物探險者的足跡。
The Earth looked a delicate blue floating in a black sky. So said the first man in space after his fabulous journey of 108 minutes, Major Yuri Gagarin.
這個資料電影說，戴球睇嚟是一片白雲，漂浮在黑色的天空之中。第一個登上太空的人是27歲的前蘇聯空軍軍官尤里·加加林少校。在他精彩的108分鐘太空之旅之後，他的名字將再入史冊。人類雖然已經登上太空，但是動物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際太空站的宇航員研究動物是如何適應微重力的。 呢啲老鼠喺太空留咗37日，喺适应佢哋奇怪嘅栖息地嘅时候，佢哋出现咗新嘅行动，譬如喺笼里边跑圈。喺太空中研究动物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人类喺地球轨道、月球、火星甚至更远嘅地方生活时嘅状况。以上系美国之音亨斯利华盛顿嘅报道。
在人类首次踏上月球50年之后，火星学家正是在度研究阿波罗号宇航员收集的月岩的样本。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知识，更加准确地预测地球上的火山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火山爆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现象之一。他们在20亿年前的月球上或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现在这些古代火山爆发的遗迹正帮助科学家他们了解地球火山的难以预测的活动。
And we're looking at moon rocks because they have something very special in that they were formed in a lower gravity environment. And that changes how...
加拿利群岛火山研究所马特潘克克斯特博士说，他们研究月球岩石是因为他们包含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他们是在低重力环境下形成。这个改变了晶体和熔体在形成的过程之中的互相作用。因此这样的研究为他们了解地球重力作用下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基础。执行了6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号太空人带回了近400公斤的月球岩石，超过2000个不同的样本。
So this one came from Apollo 15. Apollo 15 was the first mission where they had the rover, so they were able to traverse a larger area. So this is from a volcanic area.
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样本负责人瑞恩·齐格勒博士说，这个是阿波罗15号带回来的。阿波罗15号首次在月球表面驾驶漫游车，所以他们能够穿越更大的区域，所以这个是来自一个火山地区，就好像夏威夷。美国太空总署已经将其中的18块岩石借了给英国的钻石光源，那个是牛津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循环粒子加速器。这里电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直到他们发出比太阳光1000亿倍的光。这个使到科学家可以利用 X 射线对微小的样本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使他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窥见未来。
At the moment, we're facing a disconnect in volcanology where we can monitor what's happening in a volcano in the present,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see the future because we.
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样本负责人瑞恩·齐格勒博士说，目前他们正面临火山学的断层，他们可以监测火山目前的情况，但是很难预测未来，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资料可以参考。但是这些岩石包含了他们现在做决定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他们要将他们联系起来。这个也有助于揭示我们的太阳系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是怎样从一个巨大的星云球变成有围绕一颗行星运行的多行星体组成的星系。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城市的夏天是很热的，到底有几热呢？美国乔治亚大学一个团队正是研制一种方法，确定所谓都市热岛效应的热度分布图，而且可以具体到某个街区的热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乔治亚大学遥感专家迪帕克·米什拉和他领导的团队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在乔治亚大学校园通勤巴士车站，为一辆巴士的头部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 佢話。
We are able to do this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revolution in sensing technologies, the explosion in data.
米什拉話：由於傳感技術出現嘅革命以及數據科研領域嘅爆炸，佢哋得以進行呢項研究。在最炎熱的夏季裏面，他們已為大約30架巴士安裝溫度傳感器。米什拉說，這些巴士繞校園和城鎮行駛，他們每隔5秒鐘從這些巴士上搜集一次溫度數據。很多學生亦自愿參加，他們的背包和皮帶上都綁有溫度傳感器。米什拉說，他們然後開始觀察城鎮各地的氣溫變化，留意哪些地區是持續高溫，他們還觀察氣溫在晚間以及深夜有什麼變化。乔治亚大学团队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援下，正在绘制非常详细的高分辨率的地图，显示乔治亚州雅典市的都市热岛效应。乔治亚大学的地理研究专家安德鲁·格朗斯泰恩说，
Heat is the leading weather killer. It kills more people every year than tornadoes, hurricanes.
格朗斯泰恩说，高温是头号天气杀手，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龙卷风、飓风和洪灾。科學家過去幾十年都知道都市熱島效應，根據衛星數據制圖，所謂熱島是指主要因為缺乏樹木導致氣溫高於欠開發的周邊地區，黑色的路面和屋頂亦吸收很多熱量並向周邊散發，一座城市的某些地區的氣溫可能比其他地區高15度。米什拉說，這個項目還可以觀察都市熱島效應的內部溫度變化。乔治亚大学的地理研究专家安德鲁·格朗斯泰恩专门研究天气和气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说，详细的热岛地图能够显示极端热岛的地带，因此可以保护生命。他说，中暑是最严重的高温影响，人体的器官可能停止工作，可能威胁到生命，所以他真的希望民众不要进入那些地带。老年人、儿童、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运动员以及在室外进行体力工作的人，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侵袭。格朗斯泰恩说，比如说有人无力负担空调费用，或者是没有空调，可能有危险。一些研究显示，贫困社区通常都是城市气温较高的地区，因为他们缺乏绿色空间。雅典市这个项目是个小型实验，但是米什拉预计这些热岛地图会在未来十分普遍。城市规划制定人将用这些地图来决定在哪里种植树木，社区可以利用这些地图确保受到威胁的民众可以得到饮用水的供应，能够享受室内空调。米什拉说，他预计未来民众可以在手机上有这个应用软件，然后手机就可以引导说你要行这条路，可以避免都市的最高温度。在炎热的夏季，管理者可以利用遥感数据来优化都市的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